荷兰女王号船长马尾狼，让李锦亲自起身探看虚实。李锦花了人银子了，得给人家办事儿啊。马上点头，船长大人放心，我去去就回，顶多三天，少则一日。您您放心。马尾狼点头，祝他保重，上了小船，起身赶奔漳州。另外他弟兄现在坐大牢呢，他得想法把人给运动出来，但是他也心怀鬼胎呀，跟原来设想的不太一样，有些地方遇上了很多麻烦。哎呀，究竟这事能成不能成，再两说着。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进了漳州了，一看道边有一家饭馆，心说管怎么的，我吃饱了喝足了再说，反正有钱呗。他进了饭馆的二楼，要了四个菜一壶酒，这等着往上上菜呢，他正在盘算着，完了事儿，我到哪个衙门呢？哎，我先到福州去找这个高税监，他大权在握呀，要是救个人大概不成问题，另外我得砸罪砸罪他的，这事儿不能妥协呀，一定要办成。就这么的，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什么声，上来多少人，人影一晃上来七八口子，一个个横眉立目径直来到李锦面前，其中有个人就问，你叫李锦吗？我不姓李，我姓王。啪就一个嘴巴子，你什么时候改的姓啊？你不就是李锦吗？我们早就盯着你的绑上。各位各位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？为什么绑我？到了地方你就清楚了，你甭嘴硬，带牢。楼上吃饭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发惊地望着这伙人。这伙人哪儿的？海盗衙门的差官，把李锦推推拥拥拥到海盗衙门来见陶拱胜。陶拱胜也没问他，因为这事不归自己管，归知府衙门。带着他马上起身到知府衙门，跟知府一打招呼，前者知府衙门收容了一个人了，一听他们是一伙的，知府大人立刻升堂问李锦，怎么回事，你说吧，你跟荷兰人怎么勾搭到一起的，你们都计划想干什么，你还不得如实招来，如果不招，今天小心你的皮肉，大刑伺候。夹棍杠子往他面前一扔，李锦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连告饶，饶命啊大人，我全说也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我说说怎么回事，那能藏得住吗？他怎么见的马尾狼，马尾狼怎么提出来要互市经商，他怎么给出的主意，当然都是避重就轻，能推的他往外推。但他也供出荷兰人现在已经占据了澎湖，修建营房，另外这里边还有税监高的人的事儿，他还贪污银子3万两，现在正在谈判等等等等，他都说了。这陶公胜一听心就悬起来了，事关重大呀，尤其荷兰红毛占了澎湖了，我们一字不知半点不晓啊，这还了得吗？哪有这么经商的，跟知府一商量，这么大的事儿咱无权处理，马上得禀报巡抚大人做主。他们起身赶奔巡抚衙，当时福建的巡抚姓徐，叫徐学聚。您听着乱吗？不乱，因为咱们现在说的这书是回忆，是过去的事情，跟郑芝龙那时候相距还挺远的。说书讲的是明笔暗笔倒茶笔，咱们介绍台湾澎湖的情况，不得不说说几十年前的事情。当时 福建巡抚姓徐，就是咱说的徐学巨。他们来了一禀报，徐学巨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那占领土的事儿那可不小事儿啊，国家最忌讳的就这种事情。马上传话，请总兵施德政、都司沈有荣还有福建税监高泰马上来府院议事，越快越好。送信儿的都到了之后，巡抚大人说话谁敢不听啊？三个官员各骑快马一阵风来到巡抚衙门。这高蔡心怀鬼胎，咚咚咚咚直敲鼓，因为他刚收了3万2银子，合同也定了，草约也拟定了，银子也过了数了，还没等热乎呢，巡抚大人找他。他心里说话，这么快上面就知道了？不能不能啊，我这叫贼人歹婿啊，很可能商议旁的事情。下了马进了辕门，等来到大厅，他一看两名武官施正德、沈有荣都就坐，人家来的比自己快，他赶紧过去见过巡抚大人徐学巨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他偷眼观看巡抚未露声色，跟平常没啥区别，他心多少有点放下了。三位官员坐定之后，巡抚大人命人献茶，每人喝了那么两口，徐学巨这才说话：各位啊，今天把你们请来有件大事，咱得好好商量商量。现在红毛的荷兰人占了咱们澎湖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哎，他们私自就建造营房，侵犯我国领土，这还了得吗？说什么他们打算经商互市，因为事关重大嘛，把几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，究竟此事应该怎么妥善解决，大家各抒己见。总兵和都司一听就一愣，有这种事儿？把咱澎湖给占了，怎么没听着信儿呢？正在这时，高蔡的心就打开鼓了，因为这个事儿他知道。高蔡脸上很不自然，但这小子诡计多端，来了个先入为主。我说几句，请讲。大人，我看这事儿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，红毛子无非想护市，所谓互市就是经商，经商嘛就是互通往来，我们缺什么他卖给咱什么，他需要什么他买咱的什么，这讲买讲卖，咱们税务衙门还可以收税，能增加国家的收入，我看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吧。哎，各位，哎哎嘿嘿，我说的不知道有理没理，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这就叫以攻为守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巡抚肯定没啥主意，有主意能找我们商议吗？哎，既然这样，我说各抒己见嘛，我先入为主了，他听着有道理。那两个武将，一个总兵，一个都司，就会领兵打仗，懂得个屁。他们俩人一听有理有理，我们都认为有理，这个事儿就好办事儿，所以他才这么说。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，没想到都司沈有荣听完了之后是声色俱烈呀，站起身来提高了嗓音：巡抚大人，我看绝对不能跟红毛子通商，这叫通商吗？大人请想，先占我领土澎湖，建造营房，打伤我们的渔民，眼里头哪有中国呀？这样我们再跟他经商互市，这不是城下之盟吗？ 这是一个最大的耻辱。另外大人请想，关于跟外国通商之事，地方官无权办理，咱们都没这权利。起码他们荷兰国得派特使，得捧着国书到北京见皇上去，这必须得皇上御笔亲批才可以呢。您别忘了，当年日本政府就这么回事儿，不经过皇上用印，谁有这权利？他们来个先斩后奏，明明眼里的没有咱们中国人，红毛子肯定没安好心，因此我们要断然拒绝。他这一说不要紧，巡抚点了点头，有理。还没等施正德说话呢，这高蔡又发言了，我杜斯将军，你不觉得你说这番话有点危言耸听吗？至于那么严重吗？这红毛子不远万里而来，他怎么就能小瞧咱中国人呢？他很可能迷失方向了，到了澎湖了，不了解中国的国情，建造点营房，马上派人跟咱联系互市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呢。让你这一说，又领土长领土短，又城下之盟，过于严重了吧。住口！沈有荣一听就急了，我说税监大人，是我危言耸听啊，是你心里的另有打算呢？我听手下人跟我说了，几十个渔民到有司衙门状告荷兰红毛，都被他们打伤了。他们眼里有中国人，能驱赶我们渔民占我们的土地吗？先占后联系是何道理？而且联系人还鬼鬼祟祟偷偷摸摸，是何道理？冲这一点他们怀有鬼胎，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贸易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好，好好好，沈将军，也许你说的有理，不过我以为荷兰人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东方，你讲话了，公然占领咱的土地，不是没有来头的。我听说荷兰人船坚炮利，人家都是铁甲船、佛朗机大炮啊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红毛子，人家一翻脸就得起边信呢，也就是说就得打仗啊。这样一打仗，我们丢城失地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责任谁担？就因为做买卖做不成打起来了，我说沈将军，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呸！高大人，你这是血口喷人呐、我怎么血口喷人了？我看你虚张声势，你血口喷人，你虚张声势，你血口喷人。这俩人当着巡抚吵吵起来了，一个个脸红脖子粗。总兵石德正站起来，二位啊，冷静冷静，咱们都是同僚，你这是何苦？有话慢慢的说，你这。巡抚在上头坐着没表态，眯缝着眼睛，手捻着虚髯，盘算着事儿，看着眼前一文一武在这争斗。这俩人互不相让啊。沈有荣用手指着高蔡，我税监大人，你替洋人说话，无形中你给洋人帮忙，你存属是汉奸。又高蔡一听可不干了，一蹦三尺多高，你说我是汉奸，拿出凭据，什么叫汉奸？巡抚大人，叫他给我解释清楚，他要不给我解释清楚，他叫诬陷，您呢就得严加治罪。算了，三位冷静冷静啊！我现在提个问题啊，既然提到汉奸了， 什么叫汉奸？我请问三位，如果有我们的官员贪污了3万2白银，受了红毛子的好处，算不算汉奸？高才一听那脸啥就绿了，怪不得巡抚那么稳当不言语啊，难道他抓住我的把柄了？这他怎么知道的？我那钱还没捂热乎呢。他没词儿了，汗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。那两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两位武官施正德、沈有荣就问福原大人，那还用问吗？那肯定就是汉奸了。像这种汉奸，慢说3万2，就是3两银子，也得把他置于死地呀！这卖国呀，这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，岂能容宽？
好，
哈哈，说的好。来呀，二位请出来吧。闹了半天，屏风后头还坐着二位。这二位谁呀？一位是海盗陶拱胜。一位是漳州知府，俩人出来了。高蔡一看腿肚子有点转筋了，他知道这二位一露面对自己没有好处，但他不敢说话呀。巡抚大人看了看二位大人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施正德、沈有荣赶紧过来打招呼。哎呦，这二位干嘛不露面的，后头偷着呢？偷听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究竟巡抚大人想要干什么呢？二人坐定之后，巡抚徐学聚这才说，二位啊，请把你们知道的跟大家讲一讲。
是是。
当时两个人就把那个潘秀、李锦的供词在袖筒里拿出来了，把审问的经过详细禀报了一遍，把他们掌握的情况如实地做了个诉说，据说真相大白了。等说完了之后，巡抚大人眼睛当时瞪圆了，看着高蔡，高大人听见没？你作何解释？李锦把你供出来了，你给荷兰人效力，从中要得3000两银子。高蔡你想独吞3万2银子，有无此事？高蔡一听不能辩解了，哭通就跪下了。福原大人，卑职一时糊涂，做错了事啊！我大人饶命啊，大人开恩呐、啊！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。
完了，
高大人，这是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吗？太严重了，太严重了！来人，压下去！请旨定夺。因为高蔡毕竟是福建省的税监呢，朝廷任命的，得皇上批准。就这么的，拿绳把他捆起来，投入大牢。徐学聚一面写折子奏明皇上，一面继续商议这事怎么办。红毛子肯定不能善罢甘休，他钱花了，赖到澎湖不走怎么办？沈有荣站起来了，福原大人，这事儿好办，咱先礼后兵。卑职不才，率我的部下赶奔澎湖，我去见马尾狼去交涉，劝他马上离开澎湖，说明这是我国领土，贸易之事断然拒绝。如果他听了，还则罢了；不听，我就把他全部消灭。
好。
好啊，沈将军听令，在本院命你率本部人马舰队30支赶奔澎湖，不得有误。切记先闻后武，先以理服人，他能听了就算了，不听再动武也不迟。末将明白。施正德总兵，在你做他的后援吧，率你的部下为梯队援助沈有荣，以防万一。明白明白。做了安排了。单说两位武将 领令下来，各回衙署调兵遣将。没两天一切就绪。单说都司沈有荣魁明贾亮登上大船，号令一声，是浩浩荡荡赶奔澎湖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澎湖了，沈将军一声令下，包围30条船呢，把出入口全给堵上了。佛浪级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荷兰兵营，封锁了出入口岸。就这样，沈将军这只船一直靠岸，他登着路了，就带了一名翻译，8名士兵挎着宝剑往里就走，手下有人拦着，将军且慢，将军且慢。沈有荣回头一看，是副都司。哎，有什么事呢？都司大人，红毛子可残忍呐、啊！人家人多势众，您就带这么俩人，万一说翻了脸，对您可不利啊！哈哈哈哈！将军放心，这什么地方？我国领土啊！我就借他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猖狂到这个地步。哎，你放心吧。说着没听笔下的话，带着这几个人起身往里边走，没走几步，从树后头蹦出几个荷兰大兵来，都端着步枪，那阵那枪都是火枪，跟现在那个步枪天壤之别，但那玩意威力也挺大，出来给拦住了，哗啦哗啦哗啦，枪栓之响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站住！沈将军马上站住了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也要干什么？我姓沈，我叫沈有荣，我乃本地的都司，奉巡抚大人所差要见你们的头领。你们头领在哪呢？哦，中国大官来了，一看帽子袍服，嗯，是个大官。好好，你等着，我们去通报。不用通报，我们的地方你通报什么？沈将军迈大步往里就走，没走出50步去呢，马伟郎听着信儿了。原来这马伟郎啊，叫李锦走了之后，他就翘首等待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他心烦意乱，拿着单筒望远镜往福州厦门的方向瞟望。哎，后来他发现有一支舰队奔这儿来了，他就情之不妙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有一个明朝的大官姓沈要见你。马伟郎一看就知道出事了，马上带了100多人全副戎装来见沈有荣。那走到半道上，两方相遇了。马伟郎一看这沈有荣大个儿，长得像个武官，高颧骨，方下巴，宽脑门，小黑胡，全身的戎装。但又一想，你就10来个人，我怕你，何来？